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星期日上午抵达台湾，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接机，并且受到热烈的欢迎。维特奇一行近90人将在星期一开始展开政商学界的拜会的行程，为期5日，包括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等。这个是台捷外交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交流。台湾外交部说，维特奇登机前已经定调这次访台目的在于彰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精神，即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维特奇无惧中国威胁，而且高调访台已经引来中国外交部以卑劣的行径叫骂。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说，虽然捷克总统习惯亲中，但是捷克主流民意支持访团强化台捷友好关系，而维特奇访台亦都是代表中国的胁迫外交失灵，后续如果引发其他欧洲国家仿效的连锁的效应，恐怕会令到中国更加头痛。根据已经公开的访团的行程，维特奇星期四的重头戏就是会见蔡英文总统和其他台湾的政要，星期五离开台湾之前亦都会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所举办的论坛。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有几十上百人星期五下午走上街头，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是采取超越谴责对维吾尔族实施暴力的行动，承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的政策是种族灭绝。在这些示威发生之际，维吾尔族呼吁世人是注意中国在新疆加强镇压已经4年。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北京的行动称作种族灭绝。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组织东特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的创始人萨利克胡达亚对美国之音说，8月29号是陈全国从西藏调到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担任那里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4年，他主持策划了集中营和监狱建设，以及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和使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控，使那里成为一个我们所知的警察国家。陈全国2016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中共新疆党委书记，自此之后，观察家估计有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入集中营，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劳动。包括人权观察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计划在内的一些人权监督组织，亦都指责北京强迫维吾尔妇女人工流产和绝育。组织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大楼前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抗议集会的胡达亚尔说，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承认那些暴行是种族灭绝，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政府打破沉默，抗拒中国。南蒙古人权团体透露，中国政府计划在南蒙古地区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的秘密的计划，在当地引发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活动，导致紧张局势升温。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9号说，中国以第二类双语教育的名义，9月份开始在南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进行教学的计划，在当地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运动，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目前空前团结，各地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抵制，很多学校的教室现在都是空空荡荡。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当地还爆发了普遍的教师的示威。该信息中心又说，当地抗议活动的趋势是不断增长，而当局亦都加紧镇压。几百名的蒙古族活动人士已经被当局拘留，或者在屋企里面是遭到软禁。扎鲁特奇蒙古族女教师乌兰图亚因为组织民众公开抗议新的语言教学政策而被警方带走，当地牧民的首领亦都接到是不得离家的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视察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一些遭受飓风劳拉破坏的地区，那些地方在飓风过后停电断水，而同时清理灾害现场的作业正在炎热的潮湿天气下进行。特朗普对一些人说，他对这个州了解的一件事情是他重建很快，那些人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该州的国会议员和联邦救灾机构官员，但是没有当地居民。有14个人在强度为4级的飓风星期四早上袭击的时候丧生，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因为他们使用自备发电机使用不当。 特朗普话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数字，佢又话，但系大家亦都可以谂到情况本来可能系坏得多。特朗普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有大约80,000居民嘅查尔斯湖市，嗰度嘅风灾严重。路易斯安那州嘅卫生部话，嗰个地区估计有220,000人断水。查尔斯湖市长亨特话，水处理厂遭受咗风灾嘅破坏，佢话而家仲冇办法知道供电咩时候恢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京向南中国海发射导弹，专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国的抵制决心。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限制 TikTok 可能远远不够，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立法规范外国的高风险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使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林卓廷批评香港警察改写721袭击历史，质疑背后有政权操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七人就去年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在星期四正式被香港警方起诉参与暴动罪。他们在法庭提讯之后获准保释。林卓廷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说，他作为721事件的目击者以及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香港警方调查。他质疑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到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是无法解释。而在受害人以及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亦是最高，怀疑因此就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林卓廷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是丑陋而且邪恶，即使政权荒谬，他亦要坚持留守议会。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7月21号晚发生在元朗西铁站一带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和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老人、细路仔，其中一名伤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721元朗襲擊事件引起各界譁然，質疑有警黑勾結，成為之後警民衝突越趨激烈的轉捩點。示威者經常高呼721不見人的口號，批評警方未能夠及時保護市民。事件亦都引起國際關注。事發之後，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台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事發超過13個月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三，即是8月26號朝頭早，上門拘捕721襲擊事件中到元朗西鐵站視察和協助市民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13人，指控他们涉嫌参与暴动罪。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星期三会见传媒交代案情的时候表示，721事件并不是过去一年被认定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而是两派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打斗，事件中亦都唔涉及有人原告变被告。陈天柱否认警方延误到场大约39分钟的讲法，认为18分钟之后就有警员到场。佢又否认警黑勾结的质疑，批评当时在场采访的记者偏重某一方。在警署通宵扣查超过30个钟头之后，林卓廷等七人星期四，即是8月27号正式被警方起诉参与暴动罪，随即被押送到法庭提讯，最后获准保释。林卓廷星期五，即是8月28号联同两名721事件被白衣人打伤的受害人，同埋当日同佢一齐到元朗西铁站进行直播的助理召开记者会，批评警方颠倒黑白，企图改写历史。 林卓廷批评高级警司陈天柱会见传媒的时候解说荒谬，拿着港稿刀左支右绝，形容他沦为赵高的鹰犬，指鹿为马。
好明显这个这么即是可笑的剧本写出来，他自己有几相信呢？即是他现在是要沦为赵高的鹰犬，帮赵高一起指鹿为马，即是一个这么高级的警官，是我不知道是自愿定被逼啦，去到这样的这么重大是非黑白清清楚楚的案件，居然可以参与这样的扭曲，即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可悲啦。
林卓廷表示，他作为721元朗袭击事件的目击者和报案人之一，过去超过一年一直配合警方调查七名被落案起诉的白衣怀疑施袭者当中，有三个人是经他认人的时候指认出来，包括其中一名在地铁车厢里面袭击他的白衣人。林卓廷表示，警方在今年七月底之前仍然视他为案件的主要甚至是关键证人，部分他认人的案件将会在明年即是2021年2月正式开审。林卓廷怀疑警方在七月底之后将他由证人转被告。林卓廷强调，他因为721事件被控参与暴动罪之后，不会做警方的污点证人，指证其他涉案由他认出的白衣人，他要求警方公开交代他目前的身份，担心他不愿意做污点证人的话，不能够出庭指证经他认人的疑犯，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司法是不是公正。
我自己是自己一定是证人啦，是伤者啦，是原告啦，但是警方控方将我的身份是怎么看呢？我觉得他要公开讲，他要公开交代，不要到临上庭的时候才说，喂，因为原先的证人是上不到庭，所以呢有些案件呢就不够证据就撤销检控，或者最终呢是因此是有些即施袭者是被判无罪。即我想这些事警方要公开交代，这个涉及整个司法的公正的问题，公众是有权知的。我觉得
有记者问及林卓廷认为警方企图改写721元朗袭击事件的历史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将他由原告转被告，林卓廷回应表示，警方企图改写历史将他由原告变被告，是因为事件涉及警黑勾结，在国际上太过丑陋，警方没办法解释，而在受害人和目击者当中他的知名度最高，怀疑因此被抹黑，背后可能有更高层的政权操作。
而受害人当中目击者当中我的知名度是最高的，所以他是针对我去做很多抹黑的工作，之前也有很多谴责啊抹黑的工作一路做，不单止是个政府，而是保皇党在立法会谴责我，说我是721的元凶，还有很多蓝丝团体一路在元朗搞游行啊，去警署报警啊，一路抹黑是吗？何君尧亦都多次指我是咩721嘅元凶啦，我同佢亦都有相关嘅诽谤官司一路系打紧，即系佢哋系而家嘅政权咧系非常之虚怯同埋脆弱，佢系承受唔到自己一个咁丑陋嘅历史啊，佢就唯有用一个咁疯狂嘅做法，系鉴粗去屈咁多嘅受害人。尤其我
林卓廷星期五在电台表示，自从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已经有预感自己或者会被警方拘捕，但是对于今次因为721事件被控暴动罪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以来和警方有沟通，而警方甚至在10日前向他发信感谢他为721事件提供资料，他坦然没想到现在变成拘捕的对象。林卓廷又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拘捕，他批评今次的检控决定丑陋而邪恶，但是即使政权荒谬，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否则就会拱手让政权继续改写721事件的历史。
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朋友，你如果是目击者，你如果是手上有相关的证据，要给我们咯，要给我们咯，我們盡量做，因為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放棄。如果我們放棄，就即是將整本歷史書721的章節就交給何君堯、林鄭月娥、鄧炳強去撰寫。我們絕對不可以放棄我們講出721歷史真相這個權利和自由。
林卓廷又表示，今次被控参与暴动罪令他更加有决心坚持留守议会战线，因为如果他失去议员的身份，就不能够在立法会当面质询官员和建制派辩论721的史实，亦都不可以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彻查721事件。林卓廷强调，他過去利用了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外地跟進721事件，例如聯絡前監警會的專家提出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亦都以議員的身份多次在國際傳媒訪問的時候談及721事件。
我亦都是因為有這個議員的身份，所以我是聯絡在英國的原本監警會的專家去提出我們對監警會報告的意見，我亦都接受了很多很多外國傳媒的訪問講721的事件。大家知道其實林卓廷這三隻字根本是沒有代表性的，直至我是獲市民的授權成為民意代表，而一個民意代表被人打壓、被政府打壓、迫害，他代表的亦都不是林卓廷一個，是代表個政權是迫害我所代表的市民。這個代表性不是我們撤出議會就可以取代的，就可以彌補的，我不覺得是的。我們這個代表性是會令到我們在議會的戰線是更加容易令到本地的傳媒、國際的傳媒是關注我們香港發生緊極其醜惡的事情。
721襲擊事件當中，第一位在元朗西鐵站附近的雞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條追打受傷的蘇先生在記者會上表示，林卓廷被捕之後，他都擔心警方日後會同樣這樣拘捕他，他坦言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不過他認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決意要向公眾講出事實真相，批評警方扭曲事實，因為他當時是落單一個人被大批白衣人襲擊，絕對不是警方所說的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我不知道他們政府或者警方有沒有這個目的，但是很明顯我們就是即起碼好似我呢啲咁嘅受害人就多咗一個咁嘅要考慮嘅嘢咯。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擔唔擔心嘅問題，即正如我喺之前一啲傳媒嘅訪問啊，我都講過呢、這個唔係擔心定唔擔心嘅問題。我經常都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咧，你要拉我要鎖我咩都好，其實你諗一百個藉口乜嘢出嚟都可以做嘅，你可以話我挑引，甚至話我其實唔係被襲，我係 真係一個群殴，係一個打鬥嘅，係我喺度一打二十嘅，你都可以用呢個理由拉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就唔係我，即係唔係一個擔唔擔心嘅問題，而只不過係你去唔去做嘅問題咯。
721当日在元朗西铁站因为躲避白衣人的时候跌亲，右膝盖需要接受手术换人工关节，留下五寸长疤痕的65岁林婆婆在记者会上表示，她忆述事件的时候仍然忍不住流眼泪，她认为警方将721形容为旗鼓相当的打斗是非常之荒谬。
我觉得很荒谬咯，这个年代为什么会即好像去了非洲刚果的地方，没信息没文化的吗？你自己讲什么都可以的吗？即是捏晒龙的，根本就即你明明那样东西是这样，你反过来又说不是这样，即我觉得他只有他讲他对永远不错的，错的就是我们，即我不应该住在一个区，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五被传媒问及他对警方以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来到去形容元朗721事件的看法，张建宗表示，香港享有司法独立，任何公平公正的审讯都是基于事实和呈堂证据，他对整个司法程序有信心，他相信警方一定会依法办事，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证据，上到法庭都站不住脚。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计划推出法案，将会通过立法措施，为全面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式在美国的营运运作制定标准框架，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用户数据以及国家安全。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要继续努力将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共控制的技术去解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8月26日星期三发表投书说，无论是微软或者是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特朗普政府限制 TikTok 的行政命令都是受欢迎的举措，不过这些决定仍然不足以应对未来还会出现的风险。鲁比奥在投书文章之中说，TikTok 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听命于中国或者其他外国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应用程序。特朗普总统对微信的行动已经充分讲明了这一点。鲁比奥又说，无论如何 TikTok 处理用户数据的重要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每次出现新的应用程序的时候都会出现打地鼠游戏的情况，决策者应该采取更廣泛的措施來到保護數據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魯比奧還說，美國用戶未來在使用 TikTok 應用程序上面將會產生重大的變化，大眾目前對這款中國擁有的應用程序的數據安全問題已經有所警覺。魯比奧在撰文之中指出，有鑑於維護美國民眾的數據安全，他將會提出法案，為具有高安全風險的外國企業所推出的應用程序制定一套完整的規範，同時提高民眾在使用這些應用程序的時候的警示系統。擬定中的標準框架將會要求應用程序設置數字警告的標籤和退出選項，應用程序必須提供說明信息，包括該系統的操作者和所有者为何构成何种隐私的风险，以及使用者信息是否有可能流入外国执法或者安全机构等的危险。鲁比奥又说，有关说明对美国年轻用户和父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能对于所使用的平台相关风险一无所知，因此应用程序必须向用户警告潜在的危险。其次，标准框架仲將會對應用程序數據的轉移進行更加嚴格的安全限制，譬如個人信息、使用者 IP 的位置、信用卡信息和應用程序使用情況等等。 TikTok 曾經表示，美國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外，包括美國和新加坡，並且強調他們採取了更嚴格的步驟保護用戶的信據。不過魯比奧對此質疑，可疑的應用程序時常將數據儲存在較不安全的其他的位置，包括其他國家，從而更容易受到外國實體的攻擊。魯比奧又強調，當涉及這些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的時候，美國的數據應該要留在美國的領土上面。因此他所推動的標準框架議案將會強制要求這些公司不准將美國人的信息轉移或者儲存在美國境外，亦都不能夠出售這些數據。這項標準框架議案還將會要求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必須採用美國的安全和透明標準才得以在美國開展業務。這些企業還必須每年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提供報告，以表明遵守了嚴格的透明度的標準。根據國會議事日程，參議院、眾議院目前都是處於休會的狀態，有關法案的具體細節以及何時推出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在這個星期較早時， TikTok 母公司中國科技巨頭字節跳動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對特朗普總統8月6日簽署的禁止與 TikTok 和字節跳動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正式發出挑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表示，中方支持相關企業拿起法律武器維護正當的權益，亦都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的權益。近來多次主張對 TikTok 採取強硬立場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對此在推特上面回應，說這些是鬧劇一場。 TikTok 就是北京一款被美化過的監控應用程式，應該要禁止它或者出售給與北京並沒有聯繫的公司，霍利在推特上面這樣說。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表示， TikTok 的問題不單只是數據的問題，還包括對用戶進行審查。麥考爾議員辦公室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置評請求的時候，引述麥考爾的話說，中共不單止使用 TikTok 等應用程序收集用戶的數據，還審查用戶能夠看到的內容，他們必須繼續努力將美國消費者從那些中共控制的技術和應用程序之中解脫出來，這些技術危及到用戶的隱私和潛在的安全。麥考爾議員同時是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他強調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已經成為國會之中不分黨派的共識。國會兩黨和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構成的威脅有著日益增長的共識。麥考爾又說，這屆政府已經採取重要的步驟追究中共的責任，共和黨人包括透過他們中國工作組的努力，將會持續對抗未來不斷增長的威脅。四年一度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目前持續進行之中，特朗普競選連任陣營在8月13日星期日宣布的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施政綱領列出經濟、教育、外交政策和國防等十大領域的施政的重點，包括在未來十個月當中創造10,000,000個工作機會，在2021年帶領國家脫離新冠病毒的疫情並且恢復正常，以及維持和擴大美國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施政綱領將會終止對中國的依賴，排在十大重點施政領域的第三位。它的內容包括從中國撤回100,000,000個製造業工作機會，並且對相關美國企業提供稅收的減免，不允許那些將工作機會外包給中國的公司獲得聯邦政府的合同，以及要中國為令到新冠病毒向世界擴散負完全的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北京向南中國發射導彈，專家警告不要低估美國的抵制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之前一日，中国声称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未经许可进入禁飞区，当时中国正在它的北部沿海渤海水域举行海军实弹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8月24号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五角大楼已经做好应对中国准备。文章当中说，在中国军队庆祝建军93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解放军转变成为一支世界级的军队，一支能够将共产党的议程推进到远远超出中国边界的军队。艾斯珀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清晰地提醒世界，目前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北京的专制制度之间全球竞争的新时代。解放军不是一支为国家服务的军队，更加不要说是好像美国军队那样去为宪法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属于并且服务于一个政治实体，即是中国共产党。艾斯珀的文章说，更加有能力的解放军更加具有能力推进党的国内愿景，北京所希冀的片面国际体系以及是经常损害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其的利益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前的一支军队。艾斯珀表示，所有寻求自由以及开放秩序的繁荣和安全的国家都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解放军的要求参与接触他们训练以及技术之后的影响。中国的这些行动促使到美国国防部是作出全面的回应，和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增强美国在海陆空太空以及网络空间所有领域的竞争，威胁亦是取胜的军事能力。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交流事务官的唐安祖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部长埃斯珀的文章是在度向美国的盟国就他的责任等关键问题进行的旁敲侧击，提醒美国的盟国是有责任帮助遏止中国使用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企图。唐安祖表示，一定是美国的盟国继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进行军队之间的合作，这样做既是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法化，而且亦都有可能为中国军队是提供新的知识以及能力，而这些知识和能力可能被用作为是胁迫或者是攻击其他美国的盟国以及是伙伴。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前五角大楼官员唐安祖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部长埃斯珀发表的这篇文章警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的国家在双边接触当中需要考虑的不单止是狭隘的利益，而且是要认识到中国威胁使用武力，特别是针对台湾，会破坏他们身处其中的地区和安全稳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策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埃斯珀的文章是特朗普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又一项原则以及政策的宣示。艾茨博士表示，这个是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甚至是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演讲或者声明之后，美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发表的又一项对华原则以及政策的宣言。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早在8月初通过视讯在阿斯珀安全论坛上面就曾经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将会更加积极地抗衡北京。埃斯珀在这次的论坛上面再次重申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声称美国成立了中国战略团队，要求美国国防大学将 50% 的课程内容聚焦中国，以便军事人员全方位地了解中国。而另一方面，埃斯珀之前多次地表示有意愿是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并且称希望对中国的访问能够建立两军之间危机沟通所需的系统。如果埃斯珀的访问成行，将会是他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舆论揣测，埃斯珀这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措辞强硬文章，对北京展开尖锐的抨击，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的重大改变？哈德逊研究所的军事分析专家艾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艾斯帕發表呢篇文章唔應該排除佢希望訪問中國嘅意願，因為呢個將會使到佢有機會更加直接咁向中國表明美國嘅關切。艾茨博士認為，如果艾斯帕訪問中國，佢能夠向北京直接轉遞美國致力於一個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努力嘅訊息，以及係倡導自由、人權同法治價值嘅重要意義，同時亦都表達美國反對北京破壞佢其他國家主權、侵略性企圖嘅決心。因此，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嘅直接對話係消除北京可能認為美國太軟弱，又或者係不堅定幻想嘅一種重要方式。與此同時，福布斯雜誌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係扼殺佢經濟在戰爭中打敗中國的文章。文章援引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政治學者布拉特福德·迪斯穆克斯的觀點，認為華盛頓應該用古老的封鎖策略打敗中國。迪斯穆克斯主張，由於全球化使到中國這個大國依賴於海洋的使用，因此令到它面對來自海洋的壓制和脅迫而更加脆弱，因此美國的海軍應該做好封鎖中國的準備。艾斯帕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是否意味著華盛頓真的是會選擇這樣做？軍事分析專家認為，五國大樓宣示這些的政策不是為了與中國開戰，而是旨在通過減緩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來避免戰爭。艾茨博士表示，因為爆發戰爭的最大風險是北京低估美國抵制它膨脹行為的決心，就好像日本在一個世紀前所做的那樣。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帕在8月初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曾經是這樣表示，他說他不認為中國現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威脅，美國不會跟中國開戰，但是美國必須在所有領域更加積極，無論是外交、信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與其展開競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26日表示，艾斯帕的講法是毫無根據，並且強調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以及是反對霸權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已故的人權活動人士、勞改研究基金會的創辦人吳宏達生前就向美國政府提供信息，多年之後就幫助美國的執法當局完成了對進口強制勞動產品公司的懲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CBP 宣布，8月13日該局在對進口商普賽科美國公司採取民事執法行動之後，已經彌補了$575,000的罰款。這次是自從2015年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法簽署成為法律以來，對使用強迫勞動產品的首次的標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說，這項民事訴訟是根據該局收到一家非政府組織的指控之後，發起了對中國內蒙古行政集團保安沼農業貿易有限公司生產的甜葉谷的調查。該調查導致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2016年5月發布了暫停發放令，就是保留釋放令。2016年4月30日，美國之音報導了勞改研究基金會向美國海關提供了數據有關中國勞改產品進口美國的涉嫌的新聞，其中包括了內蒙古一家公司向美國出口的甜葉谷，以及它衍生品是監獄囚犯所生產的。根據自由百科，甜葉谷一種可以替代糖的植物，它的甜度是糖的30至150倍，但是卡路里是零。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柳說，2015年7月就完成了對普賽科公司的報告，先是給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然後給了美國的海關。海軍在2016年2月給他們的回覆，但是真正採取行動還要較後時。美國海關當局在2016年6月20日給吳宏達的回函之中說，截至2016年4月20日，海關已經在全美各地的港口扣留了20批符合這個命令的貨物，並且正是對這些貨物進行評估。在信裏面，美國海軍向勞改基金會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謝。普賽科美國公司位於中國江西的中國和馬來西亞合資的普賽科生物科技公司設在美國的子公司。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在對普賽科美國公司從內蒙保安沼氣進口的甜葉谷進行的調查，證明了該公司進口的至少有20批從甜葉谷葉裏面生產的甜谷粉以及它衍生的生物是在中國使用監獄勞工生產的，違反了美國的法律，並且因此進口商處以罰款。2016年4月26日吳孟達在洪都拉斯突然神秘死亡，這個對普賽科公司的據稱成為他生前做過最後一批勞改產品追蹤案件之一。普賽科的貨物在美國海關被扣之後，普賽科中國的母公司委託在巴黎擁有近200年歷史的調查公司，並且在2017年1月成功獲得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撤除對他的暫停放行令，放行了2016年被扣留的貨物。在一份僅一項的報告裏面，那個調查公司說他派了一位有經驗的中國審計員在兩日時間裏面去到位於江西赣州的普賽科母公司的現場，核對了記錄和文件，發現在過去12個月裏面並不存在向蒙古行政集團和保安沼龍某公司採購的記錄，在供應商清單上面自從2015年4月以來並未發現這個系列公司的記錄。2016年4月26日吳孟達的突然去世導致勞改研究基金會陷於停擺，原勞改基金會工作人員戴安娜劉他說，原先做此勞改產品追蹤案向美國海關提供報告的這種古德里奇已經離開了基金會。原勞改基金會理事安奴蘭說，當時已經準備聘用的一名會中英雙語的博士，原因因為勞改基金會資金被凍結而沒辦法不放棄。2017年年初當第三方獨立調查證明了過去12個月裏面普賽科和內蒙古的勞改產品並沒有貿易關係之後，美國海關就放行了被扣的貨物。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美國之音解釋說，2017年1月26日雖然該局恢復了對普賽科美國公司甜葉谷以及它衍生的物品的暫停放行令，但這些並不影響該公司2016年換言之懷疑是普賽科2016年之前進口勞改產品的行為，但是普賽科美國公司否認2016年之前進口了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表示之所以刑罰是因為伴隨進行抗日持久，需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前往中國取證以挑戰升任的訴訟，普賽科不如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況且罰金不足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要求的 7%。 但根據勞改基金會前員工的信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應該握有普賽科美國公司之前進口了內蒙古勞改產品的證據，就是說他們拿到了進口商的合同，這些是2014年的給了海關。戴安娜劉說四年之後對這宗案件的執法指明了吳孟達執着於消除勞改產品的不懈的努力，現任勞改研究基金會執行主席夏明對美的之音說，吳孟達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一直盯住這件事，就是勞改產品不斷地做。夏明又表示吳孟達的神秘死亡和他決而不捨的工作可能不無關聯，他說他相信吳孟達的死和他受到的很多的威脅都是因為跟隨其中工作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奶酪是有關係的。自從今年以來，美國執法機關正是對各方面來自中國的涉嫌使用強制勞工的產品增加了監督的力度，對純圈公司的標籤是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去年採取的針對強制勞動的行動之一。2019年9月以來，該局發出了11個禁止強制勞力產品進入美國的暫停放行令，其中4個是來自中國的產品。美聯社星期一報導，為美國公立學校供應手提電腦的聯想公司在中國的一家製造商涉嫌強迫勞動被納入美國商務部的制裁名單，雖然因此可能導致聯想公司 为美国学校的供货物延迟数个星期，但美国商务部说他们都应该同意美国的学童不应当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生产的电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美国商务部使用实体清单，海关和保护局使用暂停放行令，商管齐下针对着受美国出品管制条例约束的产品和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积极调查美国供应链之中涉嫌强迫劳动的指控，强迫劳动是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进口商品损害了美国制造产品已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的能力，贸易界有责任确保它的供应链免于强迫劳动。该局称为话，10月8日，海关和边境保护公司向美国所有入境的口岸发布了对中国的服装公司英腾集团进口的商品发出暂停放行令，该集团包括上海英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南英腾服装有限公司、鄂西英腾服务有限公司、英汉国际有限公司以及英腾加拿大公司。6月17日，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美国所有入境的口岸发布扣留全部或者部分由中国新疆罗布县美新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发制品制成的进口商品的暂停的放行令。7月1日，纽瓦克港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扣留了一批涉嫌用人发制造的产品和配件，这些产品和配件是来自中国新疆，表明有可能侵犯强迫劳动和监禁的执法。这些产品近13吨，价值超过80万美元的护发品的部分。针对美国执法当局的密集的行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拒绝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是该机构具有数十年历史的职权。该机构贸易办公室执行助理专员布伦达·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这些意味着当货物到达入口的口岸的时候，他们已经确定它很可能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史密斯补充说，史密斯又说暂缓放行令是基于对使用强迫劳动的合理怀疑所进行的调查发布的，而这些信息主要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财务报告、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以及新闻的报道，积极地发布暂缓放行令。匿名的人权组织表示，他们掌握了上海英腾公司向国家买家提供的对在上海一家监狱工厂生产产品的验货单，并且提供了给美国的海关。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关的合理怀疑就是先扣低商品，只要你的公司的产品入来之后，它就有先扣押先调查，你就要提供证据证明你不是强迫劳工。李强表示，这些给了那些涉嫌使用强制劳力的公司设置了自证清白的障碍，目前一些跨国公司必须加强其供应链的管理，防止订单流到那些使用强迫劳动的地方。美联社的报道说，在7月底，联想在给他的客户的信里面说，商务部的贸易控制会导致再度延迟。这封信列出了他的中国供应商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23种联想的样品，并且说立即生效，他们不再委托宝龙达生产这些样品了。信里面又说，联想正是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的厂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执行助理专员史密斯说，作为美国的进口商，避免强迫劳力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既自己要遵守法律，而且要看好自己的供应链，亦都要遵守美国法律，确保供应链所生产的商品不是用强迫劳力生产出来的。因此如果有多余服装进入美国，而将它的进口美国的进口商完全要看好谁制造了这批服装，他们一定要看好他们购买的直接供应商，还要看好供应商的供应商，还要看清哪个制造了面料以及 边个生产咗织成面料嘅棉花。以上系美国之音方冰纽约嘅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喺台湾海峡嘅周边活动不断，咁侵入台湾嘅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嘅次数越嚟越频繁。随住中国对台湾嘅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咁台湾海峡是否会发生冲突呢？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呢？呢个话题近日亦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嘅。咁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史瑞福话，过去好多嘅实例都已经证明，认定美国唔会为台湾而战，将会系一个巨大嘅赌博。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嘅助理国务卿史瑞福喺8月25号星期二，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嘅一场网络谈话当中，针对近嚟中国对台湾越加强硬的表态以及作为作出上述的表示。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史瑞福说，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美国保持警戒非常重要，同时亦都要通过落实台湾关系法作为台湾的好的伙伴。这个亦都是大家是见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包括增加军售，更多对台湾政治支持的信号，比如是最近卫生部长阿扎尔的访问。在这场关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讨论当中，薛瑞福对谈的是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记者贝舒荣，是问到美国自己的政治分歧多，多年以来大家已经是为在中东有其他地区的战事感到疲乏，有些看法认为美国人不会将自己的子女派出去送死，自己更加不会为一个小岛或者是大岛甚至是离美国很近的一个民主岛聚而战。在他看来，习近平似乎已经是这样认定。不过薛瑞福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薛瑞福说，美国经常被应用为是一个不情愿的战士，宁可选择避免战斗。以他作为一个美台关系坚定支持者来讲，当然不会愿意看到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薛瑞福表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威慑能力是这个方程式的重要一部分。他们要中国人想的就是今日不可以，明天亦都不可以，下个星期不可以，明年亦都不可以，因为他们将会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薛瑞福说，如果要认定美国不会卷入，这样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现时不是这样做，因为过去每一次的台海危机都有美国某种程度的涉入。在某些例子里面，美国甚至是派遣第七舰队穿过台湾海峡，而且台湾离岛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亦都会经过对台湾提供支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前几日才 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一同在金门纪念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而此外，1996年美国亦都曾经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地区。所以如果你要将所有的赌注放在美国不会涉入，薛瑞福认为这个将会是非常之冒险的赌博。薛瑞福说，从过去发生的突发情况来看，在冲突发生前，很多美国人原先亦都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有同样的答案。这个就是美国是否会为科威特而战，美国是否会为南韩而战。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讲过，这个不再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范围以内。所以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赌博。由于美国和台湾的历史性关系，薛瑞福认为这个不是他们应该做的赌博。除了美国涉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之外，薛瑞福亦都对解放军是否有能力跨海作战表示质疑。薛瑞福表示，台湾有地理上的防卫优势，8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和地形，在没有任何武器之下都已经是台湾独具的天然屏障，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台湾发动攻击，最终都必须有地面部队夺取并且占领阵地以宣示主权。中国的军力投送能力基本上以发射导弹制造大量破坏为前提，但是最后他们仍然是必须要将成千上万的部队运送过台湾海峡才能够赢得战争。薛瑞福认为这个将会是高度令人质疑的事情。而且薛瑞福说， 台灣正在做的都是有利於它防衛的投資，包括海岸防衛、導彈系統、短程可移動地對空導彈，這些與中國必須要投入的戰略投送能力開支相比，都是相對廉價的投資。所以他認為台灣其實非常具有可防禦性，只要有適當的軍備，但是美國亦都需要給予強烈的支持。而在上星期，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聂英傑和台灣總統蔡英文一起參加金門823炮戰紀念活動，這個舉措被認為是極不尋常的政治動作。美國在台協會在臉書上發表文章說，聂英傑在紀念活動後亦都對水頭碼頭向在1954年金門93炮戰當中與台灣同胞一同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猛烈炮火攻擊當中英勇殉職的兩位美國軍官孟登道宗教以及是林恩宗教獻花致意。貼文說，這種的紀念活動是提醒大家美台今日的安全合作其實是建立在多年以來的真朋友真進展的歷史上面，美台安全合作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這個亦都是一直都是美台伙伴關係極為重要的一環。不過美台共同紀念823炮戰以及雙方的安全合作再次遭到北京當局對台灣政府挾揚自重的批評。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8月24日表示，台灣問題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插手干涉，並且表示民進黨政府依仗外力加大挑釁，只會將台灣置於更加危險的境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作為世界首指的科研大國美國在疫苗研發的試驗方面顯得相對遲緩，而俄羅斯和中國就看來進展迅速。在8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批准俄羅斯的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而中國近日就宣布在一個多月前，也就是早過俄羅斯三個禮拜，將中國研發的疫苗投入使用。在部分專家眼中，這種快與慢的對比顯示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涉及到千百萬公眾的生死和我們所知的文明的生死。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8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通過推特公開抱怨美國政府內部有人操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正是使到製藥公司非常難於得到人來到測試疫苗和治療劑，顯然他們是希望拖延答案，直到11月3日美國大選之後，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速度和挽救生命。就在同一日，中國官方媒體宣布，中國在一個月之前，也就是7月22日已經在國內正式開啟所謂的緊急使用，開始使用中國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較早時，中國官方媒體以含糊其詞的方式透露，中國研發的疫苗已經用於一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中國軍隊的軍人，以給他們提供可能的保護，並且由此推進相關的科研。去年10月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隨著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在中國擴散並且蔓延世界各地，給了全世界已經造成並且在這裡繼續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追蹤全球疫情動態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最新統計數字是，截至8月27日全世界確診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2420萬人，病毒導致82萬6000多人死亡。面對百年不遇的來勢洶洶而且勢頭難以抵擋的疫情，世界各國都急於得到有效的疫苗，以有效地壓制進而消除疫情，使到社會生活恢復正常，使到經濟運作恢復正常。特朗普總統反覆表示要加速疫苗的研發試驗和應用，亦都是出於這種迫切的心情。但是在美國和其他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發達國家，醫學研究疫苗研發必須遵循相關的科研倫理道德規章的制約，違反規章的研究者或者主管人員將會受到專業界的制裁和專業研究者群體的鄙視， 失去今後在相關領域的立足的資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科研界的這種獨立自主性是他的政府以及他的高官都難以任意干預的。美國醫學研究界必須按照他的行業的領域的規章來進行科研。新藥和新疫苗的試驗在世界各國總是牽涉種種微妙而且重要的倫理道德的風險，這種道德風險牽涉被試驗者的生命的安危，甚至牽涉社會大眾的生命的安危。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